扶持悉菩提菩萨摩诃萨冲出法意行禅提波罗蜜应沙波惹念方便力成就故行见地道思维道以不取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罗汉果阿罗汉果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知诸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随行是诸大法而不而过声闻必知佛地须菩提四名菩萨无生发言现在大家集会在这里是举行念佛七念阿弥陀佛名号也念阿弥陀经也拜佛这样做目的是求生阿弥陀佛国这件事是非常殊胜的我们能够一心不乱地念佛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放光接引我们就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了这件事是非常殊胜的当然呢我们可能还没能够一心不乱地念佛但是要是我们诚恳地愿生阿弥陀佛国如果这个愿是诚恳的常常地注意地念佛也终究有一天应该是一心不乱了那么呢再加上心不颠倒也就决定能马上到阿弥陀佛国去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上看这个那么多的念佛的人临命终的时候有多少有瑞相可以知道他是往生了但是他们都是一心不乱了吗也可能有人能一心不乱也有人没有一心不乱但是临命终的时候要是心不颠倒呢虽然是有多少病痛但是他心里面呢就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正念愿生阿弥陀佛这个愿没有失掉心里面呢临命终的时候内心里面有心有愿有行那么还是一样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的但是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到了阿弥陀佛国以后呢以后又怎么样呢这个到了阿弥陀佛国以后当然是就莲花就开了以后就会见佛闻法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这位往生者说法说什么法就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说这部经这个说这部经干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在今天我们的程度很明显的我们是凡夫不是圣人凡夫就是有内心里面有很多烦恼也有很多的业障但是因为愿生阿弥陀佛国天天念佛的关系啊这些烦恼不动能使令这些眼悟心呢不动 就是说就或者是动了很快就停下来，还能恢复清净。我们能达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到了阿弥陀佛国以后啊，和现在情形不同，我们今天这个生命体啊，是个污秽的身体，是个臭秽的身体，是个很不理想的一个身体。这个我们的生理不那么理想啊，也影响了我们的心理，这个智慧也不是那么高明。那么到了阿弥陀佛国莲花化身的时候，那个身体啊，不是因欲而有，我们这个身体是因欲而有，就是无眼。好，到了阿弥陀佛国是由于我们现在信佛，我们也发愿愿生阿弥陀佛国，我们又念阿弥陀佛名号，我们也应该是受了三规五戒啊，或者是受了菩萨戒，或者是受了十善戒，受了八关斋戒，受必修戒、必修尼戒啊。那么由这些善法的功德，加上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我们到阿弥陀佛国，就是在莲花里面的酝酿出来一个身体。就是微妙相接的身体，也是三十二相的一个身体。因为那个身体不是因欲而有啊，他那个身体啊非常的啊，没有不老也不病，是无量寿啊，也可以说是不死啊，不老不病不死，但是还是凡夫，我们还到那里啊还不是圣人。所以听阿弥陀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我们还是听佛说法有闻所成慧，再加上思所成慧，再加上修所成慧，我们就或者时间经过多久，有闻思修的用功修行的也得无生法印了，就是转凡成圣了。为什么到阿弥陀佛国要听佛说法呢？就是为得无生法印，就是要得圣道。得了圣道的时候就不是凡夫了啊！初得圣道的时候呢，也还有很多的还是不足，这个功德还不具足，还要继续用功修行啊！继续用功修行，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到第八地的时候，像《华严经》所说那个八地菩萨，到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之为得无生法印。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到娑婆世界来，也同时在他方世界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就是有这个程度啊。这个，所以我们呢，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到哦净土法门，是非常的吉祥，非常的殊胜。这个，那么为什么呢？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就是说《阿弥陀经》好了，为什么又是？释迦牟尼佛又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又有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涅槃经、解释密经、楞伽经，各式各样的大乘经典呢？那为什么要说那些法门干什么？这个印光老法师说是啊，净土法门啊，全守九戒啊，施如来成死成终之妙道，就是全念的佛教，总可以明，总起来可以明之为净土法门，都可以这么说哈。这印光老法师这个说法是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但这样的净土法门，和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这净土法门呢，是有点差别的。我们现在呀，念阿弥陀佛啊，说阿弥陀极乐世界非常的清净庄严安乐自在， 我们说不是也是苦恼的事情，我不愿意在这里住了，我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怎么去呢？我们一心不乱的念佛，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就可以去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大多数的佛教徒啊，所用功修行的法门，净土法门。当然这个法门是非常好啊，可是印光大法师他说这个净土法门呢，那是把所有的佛法都包括在内，就是连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包括在内，华严经、法华经一切大乘经典都包括在内，都可以名为净土法门。这个情形也得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念佛法门呢，是净土法门的一少分，是一少分的。那么但是我们用这一少份的净土法门呢，和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法华经、华严经啊、大般若经和这些经典来对比的话呢，我们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好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又说那么多的佛法做什么呢？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呢是这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宣说这一切大乘经典呢，他的用意是叫我们现在得无生法眼的意思，不是将来，不是将来得无生法眼，不是将来转化成圣，是现在今天你这一生啊，你这样用功修行，你现在就可以成可以得成圣道，就不是凡夫了，是这样意思。那么说这个我们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要一日要二日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这个法门什么意思呢？这个法门是劝我们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到阿弥陀佛国还是再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得无生法眼，是这样意思。就是佛说的一切的法门，不管是大乘佛法小乘佛法，是显是密，所有的一切的佛法中总而言之是劝我们转凡成圣的，就是得无生法眼的，是这样意思。当然呢，我们今天我们只是念阿弥陀佛，我们不要学习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不要学习这么多的大乘经，也可以，我们就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是可以的。这也是佛的意思，也是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经的一个目的，是可以的。但是要是我们学习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这当然就是各有因缘了哈。有的人的因缘呢，你让他学习佛法有困难，可是他不懂中文，他不懂汉文，也不懂藏文，也不懂巴利文，他只是懂得英文。英文里边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人翻译成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啊，我曾经买了一本这个英文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送给一个美国人，他说我看不懂，他自己看不懂。那这就是这是那他就没这个条件了啊。就现在谁能够用英文去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美国人讲，他最好是有这样的啊，懂得英文也懂得佛法，能这样弘扬是最好。但是今天还不知道谁有这个条件啊。我说这话意思说，学习呀、一切的佛法，现在就得无生法眼。当然，这也是一个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教导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是这样的目的的，劝我们现在就得无生法眼。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不能因缘不具足，以现在得无生法眼这件事办不到，那么那就是啊，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些是能办到。哎，佛就说这个法门，佛就是说这个法门。好，那么到阿弥陀佛国去再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得无生法印，这样子呢，佛也说这个现在得无生法印的法门，也宣说将来得无生法印的法门，这样子来普度众生，三根普被，全收九戒，三根普被，的确是这样意思。但是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呢，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今天有病了，我本来身体健康，忽然间有病了啊，这时候有善知识啊，说是你念阿弥陀佛啊，求生净土，那么他就能相信，那也很好啊。念佛可能念了三个月，或最多念六个月，就往生了。哎，最好是，这是最好的啊，能往生是最好的。但是也有些人呢，不是，他没有病啊，他念几天不念不合适了，那就得要用可以学习其他的法门。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有的人呢亲近一个天台宗的法师，过了多久又去学习亲近了净土宗的法师，净土宗的法师过了几天又去学习华严，亲近华严宗的法师，又去学习禅宗的法师，又到南传佛教去学习南传佛教去了，又去学习藏文佛教了，各地方都去学，最后啊，有可能思想稳定来，稳定下来啊，我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是好。我看见这种情形啊，在家居士是这样子，出家人以夫如是，也是这样子。你注意，就是都是这样的啊，这是个情有可原的事情啊，很难说是一下子就思想稳定了。很难是能办到这样哈，但是其中有一样事情啊，我们要是念阿弥陀佛，同时也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有好处，也是有好处的。嗯，什么？我那头一天，我们念佛期第一天，我们过斋堂的时候，我说了几句话哈，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他念阿弥陀佛啊，他就是心无二意，专心念阿弥陀佛。当然是有病，这是一个增上缘。哎呀，我现在病，医生告诉我最多还有六个月的寿命啊，我就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心专一了反倒好。但是要不是这样的因缘呢，他心就不一定能专一啊，这是一样事。另外呀，世界上的事情啊，不是完全能够明白的，难可逆料。未来的事情难可逆料，我今天这个时候我心里呢能够完全平静下来专心念佛，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因缘，心里就念佛念不来了，就是这样的。我事实也有这些人啊。要是你能够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你有了般若的智慧啊，当然最好是有文思修哈，智慧提高了一点啊，看见这一切的境界呢，你心不能够不会见异思迁，不会有这些事情啊，你还能够啊把握住你原来的宗旨不变，专心的念阿弥陀佛。那当然是最好是这样的啊，这个彻悟禅师的梦中禅师一就曾是说到这个，就释迦牟尼佛了再来的，又他又再来了，告诉你我以前讲的净土法门呢说的不对，我现在又重新说法门，你都不会变动的。当然就是要这样坚定是最好的啊。这个。可是这种人我看终究是少数啊，所以我们能够专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是对的啊，要是有因缘能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对的，因为它能帮助你一心不乱，帮助你心不颠倒。 假设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宗旨这个理论这个目标是完全是啊是契合的，但是有的时候心就浮动哈、啊。要是有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智慧呢，就能把这个浮动动而不动，好、啊，那么你还能够保持住求生阿弥陀佛国的这种信愿心，这就是非常圆满的。嗯、这个这是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说哈。啊，如果从全面的佛教啊，在这个世界上来住持，继续住持下去来说呢，不应该只是净土法门，不应该只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应该其他都要哈、啊，不管是显密啊都要哈、啊，念啊陀罗尼咒也好哈、啊，是你是念经也好。就是哪一个法门都保留，所有只要是佛经律论上的一切法门我们都保留，因为人的根性不同，我这个法门相应那么就是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不相应还有那个法门，有八万四千法门。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也愿意念佛，也愿意求生阿弥陀佛国，我自己还多少有点信心，我决定能往生阿弥陀佛国，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也愿意啊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初开第一天讲的时候曾提过啊，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以后，这个般若经在中国是流行的很广，很多人学习啊。没有翻译的时候，其他的大德翻译的梵光般若、道行般若啊，也在道安法师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人学习啊。这个道行般若在汉末就翻译到中国来了啊，是很早了。但是后来逐渐的呀，我就感觉到般若法门在中国弘扬的不兴盛，逐渐就衰微了。这个衰微的结果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为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中国衰微了呢？就是佛教徒根性钝了，根性钝的啊！当然，我说这种话，净土中的法师可能是不同意哈、啊。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要承认自己是根性是钝根人，要承认这一点哈、啊。但是不要紧，根性是不决定的。我今天是钝根，我明天可能就不是钝根了啊。所以说你是立根，但是你要不用根不用功的话，你也可能转变成钝根了。这都是不是决定的。现在这一段文呢是属于禅提波罗蜜啊。我昨天曾经解释，稍稍解释一点啊。是应沙般若念，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学习禅提波罗蜜的时候，他一定要和无上菩提愿相应的啊，不是说你的力量大，我害怕你，我不敢发脾气，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有无上菩提的愿力啊。这个菩萨这种人呢，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人呢，我们如果是加以赞叹的话，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是大人，大小的大是大人啊。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那对这个大人来说就是小人，就是小孩啊。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对那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来看，他看起大致都是小孩，你像韩信受胯下之辱，韩信害怕那个人吗？也不见得是怕他，就是他不介意这件事。我这个读这个韩信传呢，读了几遍呢， 韩信啃颜汝的时候啊，他的运气也就是逐渐逐渐就好起来了。等到不饮的时候，韩信就倒霉了。当然韩信也那也不是平常人呢，但是终究是智慧不够啊。这个莲池大师啊批评他啊，就是他的原来他智慧还是不够啊，虽然做了大将军呢 啊统领军队战无不胜，但是智慧还是不够。第二，杀人太多了啊，终究是要受报了，所以他最后啊也就这样子结束了。现在这里说的禅提波罗蜜是发大菩提心的人，是大智慧境界啊，他心里面不动，世间上冷暖的这些境界对他心里面不介意这个事情啊，所以叫能够忍受这些羞辱啊。应沙般若念，为什么要修这般若波罗蜜呢？他是啊有无上菩提的意愿，我要得无上菩提，要成佛啊。我与我不忍辱，就是违背了这个无上菩提愿的啊。所以就应念，应该念应啊，应沙般若念，方便利成就故。就是像前面说的啊，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啊，这个那一段文啊，这个方便利，用这个方便利啊，为什么他能够修行忍辱波罗蜜呢？就是方便利成就故，他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了，所以他心不动啊。你要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彼此的对立。我们要是不能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就是有我有你啊，有好有坏，有高有低，有兴有衰啊，就各式各样的对立的境界。对立的境界呢，就有是非烦恼。现在这位菩萨呢，方便利成就故，他没有这种，他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就没有彼此的对立，所以也没有谁回辱谁的这个这种事情，所以他的心里面所以能够寂然不动啊。这个话呢，如果我们愿意修这个忍辱波罗蜜，也应该这样学习。你要这样学习呢，这个忍辱波罗蜜就容易成就了啊，是方便利益成就故。行见地道，思维道，以不取须得还果啊。这下面呢，进一步的说明修忍辱波罗蜜的成就啊。这个忍辱波罗蜜就表示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在广大的社会里边呢，在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时候，遇见种种的这些不容易忍受的境界的时候，菩萨能修忍辱波罗蜜啊，心里面不介意。不介意因为这样的方便力成就的缘故啊，行见地道，他本身呢，这个道力由浅而深，由少而多，就有了成就了啊。成就什么呢？有什么成就呢？就是行见地道。这个昨天我们说过啊，观一切法自相空啊，有闻思修的不同，这就是行见地道啊，能这样去实践去啊。这个见地这句话呢，明白点说就是见到真理了。这个能见的呢，就是诸法毕竟空的智慧，这个所见的就是诸法实相啊。但是这地方说个地呢，这个地这个字如果是加以解释的话，就是不颠倒的意思，不错误，没有错误啊，叫做地。 这个昨天我们曾经前天昨天都有提到啊，就是诸法实相就是不颠倒的意思。好，这个诸法实相就是诸法毕竟空啊。这个毕竟空这个地方呢，是不管是啊舍法啊，就一切的物质啊，一切的生理的阻止，乃至你精神性的这个心意识的这一切法啊，舍法、心法啊、世间法、处世间法，是善是恶是无忌啊，是大乘法、小乘法，都是一样，都是毕竟空寂的。这个毕竟空呢，没有颠倒，不是虚妄的，没有欺骗性，所以叫做谛。但这个地方啊，要再多说一点呢，就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啊，能见这个四谛。你要见到四谛，就是圣人了。好，这个道啊，是就是从此至彼啊，中间是通达无碍的，所以叫做道。如果中间有阻碍了，就是通不过去了，不名为道啊。现在是说，就是由从开始学习佛法，你这样学习，你就能达到涅槃那里去，中间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就是道。这个道在这里说呢，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是四谛之道啊。这个苦集这两件事呢，是我们凡夫境界啊。我们凡夫啊，有很多的苦恼的境界啊，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啊，爱别离苦、缘真会苦、求不得苦、无取运苦，三恶道苦啊，很多很多的苦。那么呢，这个苦啊，你能认识是苦，这件事是圣人才能办得到，我们凡夫还不知道。我们凡夫能少少的知道一点苦，真实的身为了一点的苦，我们还不认识。我们只知道啊，这个冤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是苦。但是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舍受想行识是不是苦？我们感觉到很好，没什么苦啊。但是这要是在圣人来说呢，那也是苦。在这个《俱舍论》上啊，引一段文啊，引一段文是说：“如与一睫毛，自长阴不角；要知眼镜上，为损即不安。欲夫如手掌，不角辛苦结；智者如眼镜，缘即生缘不。”啊，这是表示我们凡夫不知道苦的境界。他说一个比喻。如一睫毛，这个睫毛就是眼睛边上的那个毛，这个毛，那个毛放在手掌上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觉？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好，自长如一睫毛，自长阴不角。要知眼睛上，为损即不安。要把那个睫毛放在眼睛里边，我们就感觉到苦了，啊，心就不安了啊。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是欲夫如手掌，不矫辛苦结啊。我们呢，没有修学圣道的人啊，或者修学圣道还没有成功的人呢，我们就像那个手掌似的，不感觉到个辛苦，这个辛苦我感觉不出来啊。什么叫做辛苦呢？这样说嘛，就是指三苦说哈，有坏苦，有苦苦，有辛苦啊。这个坏苦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呢满意的事情被破坏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苦恼。那么这叫做坏苦，满意的事情啊，快乐的事情被破坏了的时候，心里面痛苦，就是坏苦。其实是苦苦。就是不如意的事情啊， 我们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心里面感觉到痛苦，但是用两个苦字，苦苦，这个苦的痛苦的事情啊，分三个阶段，一个是出现，这个苦的事情出现了，叫做生，出现了以后继续的令我们苦恼，这叫做住，到第三个阶段呢，苦灭了。这三个阶段呢，苦出现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苦，它继续存在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苦，等到它消灭了我们不感觉苦了。所以生也是苦，住也是苦，就是苦苦，这个苦苦的事情呢，我们是也感觉到。其他的还有一种苦叫做行苦，就是也不是坏苦，也不是苦苦，就叫做辛苦。这个也不是快乐的时候，也不是苦恼的时候，这个不苦不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感觉苦吗？我们不感觉苦，这个时候叫做辛苦。这个辛这个字呢，就是向前动，向前进，叫做就是行路，这个行，行路坐卧的行，向前进。向前进呢，为什么它是苦呢？可以从两方面说哈。一方面的时候，一方面是说我们这个不感觉苦也不感觉快乐的这个时候，在时间上说是一秒钟一秒钟向前进，向前进的时候终究会遇到坏苦，或者是遇见苦苦，它不会永久是不苦不乐的嘛，所以叫做行苦。好，这个印顺老法师他说个比喻，说是我们坐在这个，这应该是以前的时候，不是现在啊。现在人家出去走这个旅行的时候都是坐飞机了，但是在以前也坐飞机，也是坐轮船的啊。坐在船上，在船上睡觉的时候，这个但是船呢，就像那个岩石上碰上去了，但没有碰的时候，是名为行苦。这是譬喻这个行苦哈，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我们这个苦苦和坏苦啊，不全是外边的原因，在我们内心里面也有苦苦，也有坏苦的动力。在你内心里面蕴藏着，就是我们没有苦苦也没有坏苦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呢有苦苦的这些因素都在里面隐藏着。这样子在佛菩萨慧眼来看呢，哎呀，很危险呐！虽然这时候不敢叫苦，也不敢叫乐，实在是很是一个还是个苦恼境界，所以叫做辛苦。这个辛苦这个地方呢，在佛法里面说，比如说是啊，我们欲界的境界，我们能明白了一部分；要舍界天和无舍界天的禅定的境界，我们不大知道这件事。那么站在佛法的立场来说，舍界的禅定、无舍界的禅定，在外道来看就是涅槃了啊，要在佛法来看呢，那叫做辛苦，是这样意思哈。所以这个辛苦这件事啊，在我们凡夫不感觉到苦，不感觉到苦啊，就是像这个眼睫毛放在掌上不感觉，要放在眼睛上可就感觉苦了，那就是圣人才能知道苦。所以这个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啊，称之为圣地，就是圣人才能知道苦，所以叫做圣地。好，我们凡夫虽然凡夫在苦恼里边呢，但是不是太明白。好，所以是啊，是苦，真是苦，这叫做见地，见到苦地了。好，这个极地，就是招感苦恼的原因，就是有爱烦恼和见烦恼这两种烦恼啊。另外还有业力啊，就是烦恼和业力能令我们招感来很多的苦恼， 那么这就叫做极地啊。这个灭地呢，就是把这个苦恼和招感苦恼的这些原因通通洗灭了，那就是灭地啊。这个道地为什么能够灭呢？因为你修行圣道的时候，才能灭除苦，才能灭除疾，所以这个叫做道地。这个圣人呢，他能认识到苦真是苦，疾真是疾，灭真是灭，道真是道，就是他见到苦集灭道是地了。这是圣人的境界啊。现在这里边说，这个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呢，他观一切法空，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的时候，就能这样修止观啊，也修止也修观的时候，这就是修行这个见地之道啊，就是从此他就可以见到苦集灭道了，也就是可以得圣道了，他做也就是这样意思啊。这个见地道成功了呢，小乘佛法就是出国圣人，在大乘佛教嘛，就是出欢喜地啊，就是出得无生法眼啊。那么这叫做见地道，思维道，见到了以后呢，功德还没有圆满，你的定慧也没有圆满啊，所以要继续用功修行嘛，叫做思维道啊。在经论上有现成的话嘛，叫重虑圆真啊。你在凡夫的时候啊，修修圣道的时候，你在奢摩陀里面呢，修止观，修这个毗卢舍那观，叫做虑啊，思虑的虑。现在已经见到以后，还要继续这样用功修行，所以叫做思维道啊。这个见地道就是出国，按小乘佛法来说是出国。这个思维道呢，包括是这个二果、三果和四果相啊，到阿罗汉道，这是属于思维道啊。到了阿罗汉道，就是无小道了啊。要是这个菩萨大乘佛法的菩萨道呢，就是初开始得无生法眼，是出欢喜地，欢喜地继续用功修行嘛，就是要通过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到第十地，那么这都是叫做思维道。好，以不取须得还果。这个小乘佛教学者也用功修行这个见地道啊，但是他不是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他不这样，他是修无常观啊。修无常观呢，观察这个无常，以无常为门，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有门，从门能进到房子里边来。那么小乘佛教学者想要得圣道，以什么为门呢？以无常为门啊。这个常就是诸法的变化啊，今天呢是兴盛，明天就衰微了啊，后天又兴盛了啊，就是有变化。现在是人，那么来生可能是天了啊，也可能跑到三恶道去了，就是无常的变化。这样的用这样的道理去修修圣道，也一样可以见到苦地、极地、灭地、道地。